直话直说，由卢军红台长为您主持。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呢是2015年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是九月初四。好，下面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
喂，哎，师傅好，弟子给恩师台长请安。
好，谢谢。嗯。
哎，啊，师傅啊，感恩观地菩萨。嗯。嗯，师傅有几个问题今天要请教您，是这样，是这样的哈。嗯。哎，有一个师兄就是做了一个梦啊，就是凌晨梦见师傅和随行师兄，我与师傅一起，我与师傅一等坐着聊天。师傅告诉我，众多弟子其中400名才是他真正的弟子，能跟随他一世修，能跟随他一世修成回去的，其他并不是他的弟子。我在梦中表面开心的与师父聊天，其实内心很伤心，醒来后很难受。师父万名弟子，实际真修实修的只有400名弟子，能跟随师父一起回天的弟子才是师父真正的弟子，而不是形式上拜师后师徒关系。意念中师父告诉我，并不是表面上表现很虔诚修得很好的人，而是踏实默默的修行做人才会跟随师父一世修成回去，表面功夫是无用的。菩萨和师父是看心，而不是表面演出来的。其实师父很难过修成修，其实师父很难过修成是极其少的一部分，大部分很难脱离六道，我也是大部分之一，很难过自己修的不好。师父通过这个梦来警示我，更是激励我接下来真正的好好修，用心修，提高境界，自度度人，救度有缘啊。这个是这个同修写出来了，请师父开示一下。
嗯，实际上呢真的不容易，你想想看，过去我们学那个很多老人家学净土宗，真正上去有几个？1万个人当中有没有一个都不知道，对不对啊？
是的。
啊，很多老法师都说过，1万个人一个人都不一定修得上去。想想看。
对。
而我们心灵法门现在啊，1万多、1万几千弟子，能够有400个人修上去已经很好了，修到最后。实际上呢就是说真的修行很难，有些人呢是作秀啊，整个作秀啊。你想想看那个有些啊，我举个简单例子，你说这个台湾他们在选举当中，哎呀你搞我我搞你，搞到最后呢见了面还要跑上去拥抱他一下，还要说哎呀对不起啊，跟你那有什么用啊，你不作秀嘛，回到家里不这样搞他嘛，啊对不对啊？啊，师父都是讲的实话，咱们学佛修心，我们不搞暗中一套，我们就实实在在的。你这个东西骗，因为骗人没有用的，你骗不了天的，你连鬼都骗不了，你还骗得了谁呀？啊，对不对呀？所以很多人真的自己觉得自己很惭愧，跟师父这么多年了，没修出个什么境界出来，整天啊动小脑筋，整天占人家便宜，啊功高我慢，想做领导。啊，有的想练财，你说说看，那哪辈子能上去啊？到最后呢，人间一切都是空，他呢怎么上去啊？他上得去吗？啊，他是最近不是有个老妈妈拿了21万吗？放在棺材里，他儿子不孝顺，他全然不给儿子，他自己就把那钱一起烧掉，对不对啊？
是，都烧掉。
啊，这个就是什么？这就是我告诉你，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啊！啊。这个老妈妈脾气倔呀、啊，这种儿子跟你说无福享受啊，你不孝顺他了，
他们的孩子都不孝顺他们
啊，对呀、啊
嗯，
所以有一句话叫什么，对不对呀、啊？养过去啊，我们中国人的概念是养儿防老，对不对呀、啊？
对，
啊
对，
现在养儿子养女儿能防老吗？不把你气死，那已经很好了。所以靠什么？靠自己心中调节。靠自己心中要有菩萨保佑，靠什么？靠佛友，大家相互帮忙支持，你这个人才能成功的。
是的，是的。
啊、
那师傅，这个梦说是你现在就说有四百个弟子，这个梦是不是是真的吗？师傅，现在目前有四百个弟子。
当然真的了，上次说三百个，现在增加了一百个，已经很好了。说明你，说明至少说啊，这是我们说弟子当中吧，现在大概一万六千多人吧。弟子这么多弟子当中，至少有四百个人能够四四十六嘛，你算嘛，四四十六的话，就是等于四分之一的人可以啊修上天的嘛。就目前来讲，哎。
哦，师傅，你说我做了一个梦啊，我就是初一晚上梦到我打通您电话，您告诉我说你现在的境界在欲界天，很难脱离六道轮回、啊。
哎呦，
师傅对我说的。
哎呦，那你要当心了，那你现在的境界在欲界天你就完了，再说你就说明你看你这么虔诚，你还进不了四百个人当中啊。这有点危险
的。是的。
啊，我觉得你真的，我觉得你可能在这个修为当中啊，你还是要不能功高我慢，不能就是说功名钓誉，也不能就是说好像一种作秀。因为像你现在啊接触啊当中啊，你只要在跟人家采访当中啊，或者跟人家这个当中，你如果生出一种啊，这个我你看我现在做的事情啊多好啊，我再怎么样好，那就有问题了。啊，这个非常难，非常难。我想这四百个人当中都是那些默默无闻，那当然有了啊，上千万的信众当中啊，四百个人默默无闻做的还没有啊，啊，很多人默默无闻的在渡人呐、啊，啊，他有些人根本不参加共修组的，有些人根本我们认都不认识的，你知道有多少人呐、啊？人家就在家里念经啊，渡人呐、啊，三宝把家里。啊，在家里一直许愿念经，家里好的不得了，这种情况我知道太多了。我问他你为什么不出来参加共修会，他说我们这个修为还根本不能到外面去，我们如果到外面去的话，我们有时候被啊人家一些人间的五欲六尘所染，我们怕我们自己修偏，我们就这么听着师父的录音，跟着师父的书，我们不会走偏的。你看他这个讲话很朴实啊，那对不对啊？你接触人多，你当然了。那我说你不渡人，你上不去啊。他说我渡，我一直在渡人，我就按照正法在渡。他就人家话很少，实实在在。我问他渡多少人了，他说多了一百多人了。哇！你想想看，这种人怎么不上天啊？开玩笑了，那对不对啊？你以为啊，公修组里啊，吵吵嚷嚷的，叽叽哇哇的就能上天啊？自己心中最明白了。到死的时候才知道，哎呀，师父啊，我白修了。你看你修得这么好，师父都说你这么虔诚，师父在梦中都说你是欲界天，要命了。欲界天，欲界天差得太远了，欲界天上去享福，享完了还得下来啊，你不开玩笑吗？你最多享个千年福啊。对不对、啊、
不想师父，我不想轮回了，我就想今天跟在师父的身边。我不想轮回了。
所以你，我觉得你应该真的应该还得发大愿。而且呢，我估计你最大的问题不是其他的，就是你在和别人接触当中啊，采访当中啊，你有一些好像这个意念当中还是一些人间的名和利，就利是很少，你是名啊，你觉得你看我们又有啊这么多人，哎呀，你看信啊跟着我们啊啊，我们可以帮他问啊，我们可以帮他怎么样，我们就你哪怕有这点点心，因为越到上面了境界越高，越高的境界你越不能随随便便乱想，你听得懂吗？
嗯，明白，师傅，师傅明白。嗯，就是师傅，我就请您指点我一下。就是有的人不是问我问题啊，我怕是给人家解答的不如理如法。您觉得我有时候同平时同修问我，我解答的可以吗？可以。
我觉得你解答的非常好，一都没什么问题。最主要问题就是你解答时候听人家的心情特别重要。
嗯嗯，
你知道师父昨天晚上啊有一点事情不是太开心啊，结果今天上午哎呀菩萨笑我，哎呀在天上，哎呀笑我笑得来，这个菩萨笑我呀，因为马上就看见菩萨在笑我了，因为师父是在人间有时候也会有一些不开心的事情的嘛，对不对？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所以他一笑我，我今天上午马上全想通了。还得放下，还得放下。你想想看，真的是不靠菩萨提醒我们，我们怎么办？啊，昨天晚上我有点不开心，些事情啊，繁琐的事情，对不对啊？但是呢，菩萨马上提醒我，一会儿，今天上午这个菩萨，这个净的菩萨，我看不大清楚，好像又像佛陀，又像那个我那个弥勒佛啊，在笑我，很好玩的。我知道，知道自己有点纠结，所以你们想想看，连师父都要在跟你们一起在修啊，所以啊，你说成了菩萨是怎么成的？就是不停的修才能成佛的呀，佛怎么成的？是修上去的。你越掩盖自己，觉得自己像菩萨像佛一样，人家越不能拿你怎么样。你就是一个人间的，你当年济公活佛在人间，你连佛陀当年在人间，对不对呀？你自己佛陀在人间到最后走的之前啊，他还是有一些啊小的报啊，对不对啊？头痛了三天三夜，他在人间的有些事情他也得报啊，这很正常的。因为你到了这个人间，你哪有不受些污染的，对不对啊？
是那师傅啊，就是你像我们在人间成佛成菩萨，就是说将来成佛成都是历经磨难，是这样吧，师傅？
那当然了，不历经磨难能成佛的？你现在看看地藏王菩萨还在地狱里面历经磨难呢，他还在救地狱中那些恶鬼呢。我问你，你是救人好了，你救一个恶人容易还是救个善良人容易了？
是啊，是
啊，是不是
啊？
你这怎么不历经磨难？想想地藏王菩萨都在历经磨难呢，那我们算什么啊？对不对啊？啊，太小了，比一比太小了，境界太低了。对不对啊？
对对对，那师傅，那我再发愿的，再怎么发愿呢？你给我指点指点吧。
你就是跟观音不要说我要一世修成，如果一世修成的话，可能对你更严格，严格的不得了。那这样的话，你就得自己要更严格了，很多事情还得放下了。
是的，是的，现在真的是不敢乱说话，不就是感觉就是很小心了，就
是对对对对，这就是师父讲的呀，如履薄冰呀。
就是那一次，师父，我就是那一次吃了，好像吃的东西不干净，我嘴里起口疮，长了一个月，疼的没法治，就是
啊、
就是，
谁叫你这样的啦？啊，对不对啊？你就像很多人一样，学佛人一样啊，你说你这个人过去在男女之问题上，你特别不当心。啊，你如果眼睛看了一看，你脑子里想了一想，我告诉你，马上惩罚，因为你的境界高了，对不对啊？就是这个概念不一样的。对对对对，越高的干部是不是要求越严格啊？啊，就这样的。好了，
明白明白。那师傅，您以后就多骂骂我呀，你要多骂骂我。
到遇见天你就惨了，到遇见天你就惨了。
我不想到御界天，不想，我就想跟在师父的身边。
你好好修了，
在身边，
你要好好修了，师父到时候会担保你的，好吧？
啊，谢谢师父，谢谢师父，谢谢师父。我
师父担保你的话，你就会少掉至少40%-50%的业障哦。我不敢随便担保人的，我觉得你这个人值得担保。
哦，谢谢师傅，谢谢师傅，我一定好好的去。
你不要给师傅丢脸就好了。
不给您丢脸。
你知道有很多人老人家跑到我这里来啊，他说他不行了，要老了要走了啊，身体不行了怎么？哎呀，求我给他加持留下来。其实我没有办法加持，因为你的身体啊，你这身体到了这个时候你很难。只有一个办法，一个办法就是说，师父要拿自己的功德帮你做担保。虽然担保的话并不会损害我很多功德啊，对不对啊？但是问题，你拿这么大的功德做担保，人家当然信你了。举个简单例子，你今天是一个啊太平村绅士，你是一个非常这个有名的一个很值得信赖的一个人，那人家当然了，你比方说你今天说那个谁来担保你啊，那个黑人那个一个领袖啊，对不对啊？啊，马丁路德金他来担保你，那么这是很多人就不一样了。 这他是有，他是等于已经是世界闻名的一个人嘛，对不对啊？
对对对。
所以像这种情况，你们一定要懂。像师父，其实很多年纪大的人本来要走的，我担保了好几个，现在都活着。嗯、就是我的一个老徒弟、嗯、啊，一个老徒弟现在87了，他那个时候哎来的时候就是要死的人了。我一直担保他到现在87岁，好的不得了、啊、他是我一个老徒弟嘛啊，明白了吗？
明白了，感恩师父。
你要好好努力啊，你要好好努力，师父会担保你的、嗯、好吗？
嗯，好的好的，嗯，谢谢您谢谢您。嗯、我继续，师父我继续问问题。嗯、是师父啊，就是说要从碱性体质变为酸性体质，除了吃素还需要做哪些可以加速改变体质呢？请师父开始一下。
实际上在身体的素质上来讲，一般呢你要是吃的越干净，那转变越快。你比方说你刚刚开始吃素的时候，你可以鸡蛋都少吃。
哦，
哎，你可以吃牛奶、豆奶、卵磷脂、西洋参这些辅助的，包括你的蔬菜那个绿叶菜里边的那个啊，这个对人体的这个植物因子不够，你可以吃一些螺旋藻，像这些都是辅助你吃饭啊这个营养成分不够的东西啊。有些人呢提倡素食呢，就说哎呀都很好，哎呀都有什么营养，其实是不是这个人是非常讲实事求是的。吃素之后的营养呢，的确是啊，不是全方位的，还必须要补几样东西，就是一个卵磷脂，还要补一个就是啊螺旋藻，啊螺旋藻，啊要补鸡蛋，啊还有那个，因为鸡蛋里也有卵磷脂，还要补那个，还要补那个钙质要补，
钙质
啊，还有嘛就是因为牛奶里面有钙质了嘛，明白吗？
哦，就是喝牛奶，就是也是补钙。
对
对
对，还有乳酪也是，乳酪嘛是补你的那些啊，这个植物的脂肪啊，植物的脂肪啊，有时候呢一些人的人体的一些脂肪量不够啦啊，这个人家说啊叫反式脂肪啊，就是靠这些东西来补充的，所以这样的话呢，你就比较全面了。所以我觉得、我觉得吃素的话还是要注意一些营养，明白吗？
哎，明白了明白了。嗯，好，谢谢师傅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就是，师傅开示过配偶年龄相差36-39岁会犯冲，那么就是说我们这些就是你夫妻之间的年龄，就是说比如结婚，就是差距最多不超过几岁为好的，请师傅开示一下。
这倒是没有太大的关系的，要因人而异的，因为有的时候是缘分啦，有的时候缘分，他不在乎年龄的了。你看杨振宁跟他的老婆现在，杨振宁82岁，他老婆28岁，杨振宁现在83岁，他老婆马上就要38岁。其实。不管怎么样，其实年龄啊倒不一定是这个最主要问题呢。犯冲呢是说九是最犯这个六是最犯冲的。
六是最犯冲。
所以3、6、9当中呢，三和九虽然犯冲，但是没有六犯了厉害。
六犯的厉害。
六冲人家说要冲死人的啦。九和三小九逃过了，就是说人家说就是九有犯冲也逃得过，明白吗？三能够跨过去，九能够逃掉，六逃不掉啊。
明白了明白了。好，谢谢师傅，谢谢师傅慈悲开示。我再问下一个问题，就是师傅上次不是开示礼佛时可以就是带上观的太岁菩萨和南京菩萨祈求消除业障，但是呢就是有的同修家里没有供太岁菩萨和南京菩萨，那他们祈求的时候可以带上太岁菩萨和南京菩萨吗？
可以啊。
你
讲一讲也总比不讲好啊。
好的。下一个问题，师父说上星香菩萨也会来，请问有什么方法判断上星香菩萨有没有来呢？请师父开示一下。
菩萨不是来，菩萨是知道。
哦，知道。
相信是上金香是菩萨知道你，并不是菩萨来。明白了吗？
哦。
就举个简单例子啊，儿行千里母担忧啊，啊，对不对啊？儿子走得很远的时候啊，儿子一想，妈妈现在肯定在担心我呢，就这个概念。但是如果你一烧香的话，相当于打电话了，
哦，
相当于看电视了，不一样了。
哦，明白了，明白了。哦，谢谢师傅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就是改名有年龄限制吗？就是六个月的孩子可以改名吗？如果改名的话，会造成魂魄不全吗？请师傅开示一下。
改名要快，改完了决定了，声纹一次两次，
嗯，
然后接下来就好了。你不能说我改个名啊，左拖右拖，左拖右拖，拖到后来就把孩子都拖垮了。嗯，有一个小孩子生出来，看看他很胖的，那名字一直没有，人家就叫他懒胖子，懒胖子。
哦。
叫到后来又懒又胖了，啊。
哦。
现在明白
了，明白了，明白了，
灵动性叫出来了，灵动性叫出来就是懒胖子了。
哦，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就是和师傅在白话佛法中不是提到这样说的，其实人体的潜能无限，用什么方法开发人体的潜能呢？是要用感恩的心来开发人体的潜能，你越感恩，你的潜能越大。解决问题的办法就越多，感恩能开发你的潜能，让你化解灾难，去除嗔恨心，生出爱心。其中说的潜能是不是人的？请问师父是不是人的佛性啊？请师父开始
一下。对了，一点不错。只不过不学佛的人，他不能说佛性，他只能说潜能，潜在你心中能做的事情，那什么东西啊？就佛性啊。一个人开发了你的佛性，你不就什么都明白，什么都能做了吗？你说师父的潜能开发了不啦？你说呀？
开发了。
你说说看，师父潜能没开发，会在全世界有1000万心中的。
是的。
对不对？那就是佛性开发了呀，什么潜能了？
就是说，
潜能在哪里？
世界人。世界上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心灵法门，
现在基本上、
嗯、
那天南美都有了，南美现在南美墨西哥、
啊、
那个巴西都有了，都有我们心灵法门的同修了。
好的，感恩师父。
上次那个埃及也有，韩国、韩国也有。
是，韩国上次就听说韩国有了、哎、哦，我觉得
埃及也有。
埃及，哦，好，哦，好的，好的啊，谢谢师傅啊。下一个问题，人就是人，不是经常有时候往坏处想，把性往糟糕的地方想，还爱看别人的缺点，就是请问怎样使正念永存，邪念不侵呢？请师傅开始一下。
正念永存嘛，你老想正念呀、啊，想过的知道是正念的事情，老想它，你不就正念永存了吗？
嗯、
什么叫存呢、啊？存嘛就存起来呀、啊。嗯，比方说你曾经像我们慈善机构，我们啊上次啊我们去帮助过老人家，去给他们演出过啊，好，那么啊正念永存啊，下次再去帮老人家演出、啊、是不是永远正念啊？我不能骂人啊，正念好储存起来，下次动不动出来，哎，我不能骂人的啊，好了啊，对不对啊？
哦，
啊，人家说你做坏事啊，不能做坏事的啊，啊，正念了，永存了，那么就动不动就说，我不能做坏事啊，我是个好人的啊，我是个学佛人的啊，经常提醒自己，你不就永远存在在心中了吗？对不对啊？
哦，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父慈悲开示，就是上次师父说。就是当时不说同修们，就是我们同修们自发的给师父念大悲咒，能反得到师父的反加持，增强能量。但是有的同修说，那我们自发的给师父念心经，是不是能反加持得到师父给我们开智慧呢？请师父开示一下。
那一样啊，那一样、啊。实际上，我们很多人说我给观世音菩萨念心经，你说观世音菩萨要你念心经啊？他你就不是念给观世音菩萨之后，菩萨不是就给你更多的智慧了吗？
对。
那我举个简单例子了，不是太恰当吧？好吧。你比方说， 书法家，对不对啊？啊，你给书法家送一幅画，送一幅字，书法家会不会告诉你哪些地方不好，哪些地方好？是不是给你加持了？
对，
啊，这种简单的道理。
哦，好的好的，那师傅，那我们可以给你念心经吗？以后就可以给你们念心经就可以，是这样吧，师傅？
其实呢，念什么都可以，最主要问题呢，就是你自己本身啊，这个气场不能太差，太差的话呢，的确会影响到师傅的气场。就说啊，你因为自己念的好一点了，你给师父念的话，那当然了。举个简单例子啊，对不对啊？你这个人很干净，不是小偷，那你到人家家里谁都欢迎啊。你自己还是一会儿偷偷，一会儿不偷，或者是啊，从这个在监狱里假设出来，你说我到你朋友家里这个去拜访，那个拜访，你说人家能欢迎你们啦？能收到你的气场不啦？
哦，
明白
了，明白了。谢谢师父慈悲开示。啊，下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同修这样说：我从结婚开始一直不顺，包括经济方面也很差。前段时间我就很郁闷，就在佛前问观世音菩萨，为什么我的经济条件那么差？问完之后，脑子里有个意念，说他的功德被天上封存在那里。请师父开示一下，这是什么原因呢？有这种情况吗？
有啊。功德封存在那里就很简单，就是最后他天上的人还是希望他拿这点功德回家。
哦，
嗯，
明白了。
他在人间没有做善事，没有做啊布施钱财，布施什么，他当然没有钱了啊，施什么得什么嘛，啊，对不对啊？你一分钱都不舍得拿出来的人，人家怎么会给你钱呢？你连一盒月饼都不知道送给人家，人家怎么会缓送给你月饼啊？你从来不请客人家的，人家会记住的，人家为什么请客你啊？
嗯，
我这就是说，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因果嘛。你今天在人间这么穷，你想想看，你是不是给人家穷的人布施过啊？
是啊，
就这么简单了。
嗯，
很多人拼命嘴巴里说人家小气，他自己小气吗？你去看嘴巴里说人家小气的人，他自己一定小气的。好了。
嗯，明白了。好，谢谢师父慈悲开示。嗯，
啊，
好的。嗯，下一个问题就是有位老妈妈就是在放生时听到一个人说，你们放了这么多鱼都被人捞走了，就是这位老妈妈感觉心里很不舒服啊。但是呢，就是在自己与其他同修放生回来坐在船上看到了一幕。在感恩观世音菩萨三遍时，看着观音堂的观世音菩萨站在水面上，水中立刻闪出了一条水中的通道。这条水中的通道很宽很轻，没有鱼。通道两边有很多水中的护法指挥着心灵法门放生的鱼进入这个通道。请师父开示一下，是不是我们心灵法门的放生有这个通道呢？天界的通道呢？
本来呢，这是天机的，我也不愿意讲。啊，放生我为什么拼命叫你们放生？我不有些天机你们不看到，我不敢讲，因为讲了我就叫泄露天机，太多。但是问题呢，你们看到了那是菩萨先告诉你们的，跟我这责任小也很多，所以我现在是在做一些解释啊，不是我说给你们听的啊。这种通道是什么通道？人离开世界的时候有没有一个啊？我们说一个通道，对不对？过去就是说时光隧道，对不对？
对，
宇宙有没有啊？有啊。那么鱼通过这个通道，那是动物的啊，是畜生道的一个通道，走向光明的。他们呢，有的走进去之后呢，变成更大的动物；有的呢，直接投人都有，就是这样。
哦，明白。
那么在这个通道当中没有走好，那么有些人呢就没变好。鱼还没变成人，头嘛变成人了，身体还没变好，这就是传说当中说的美人鱼啊，这还不懂啊？
哦，是的。那师傅，其实他们说的这种通道，就是我们这样认为，就是说我们看到的鱼是到进了河里，其实是不同空间，其实他们那种鱼的那种灵性就进入通道了，是这样吧？
对了，就是这样。
哦，
嗯、
哦。 好的好的，嗯，现在菩萨又告诉这位老妈妈说，放生许愿条数时要加10%到15%，是什么意思啊？
这还不懂啊？就是说，因为你现在嘴巴里讲我放100条，最后死了10条呢。
哦。
就是说你尽量，你尽量，比方说放100条的，你放110条，你放1000条嘛，多放个几十条。
哦、
就是你念小房子，你觉得念的不好嘛，你多念几遍啊。这不懂啊？
是是为了让我们更加圆满放生一些，是吧？以防临死的。
对呀，
明白了，明白了。就是回来的途中，就是菩萨又通过意念告诉这位老妈妈说，修心灵法门的人是很有佛缘的，真修实修的人在天上有莲花。这是第一个，真修实修的人在天上有莲花。第二，在现实中可以用小房子还债消业。第三，发慈悲心放生。放生水中有护法神安排放生的鱼进入指定的通道，这三点
啊，完全正确啊！这三点嘛，绝对是菩萨告诉他的。
哦、
这个老妈妈人很善良，她以为鱼放进去，你鱼能活多少时间了？放生放的是你的慈悲心啊！放生，他能逃脱了这个人间的苦难呐、啊，对不对啊？啊，是这个概念的啊，所以很多人不懂啊。
明白了，明白了啊！谢谢师傅开示。师傅，我再问一个礼佛的问题，就是说，比如我打个比方，我以前赌博的业障，许了108遍，但是现实中呢，我还要针对小房子去消这个赌博的业障吗？就是用小房子来消吗？
问题就是100多遍，你不一定消得掉呀。
哦。
你消不掉嘛？你当然应该更加增加呀。
那这个108遍礼佛配几张小房子为好呢？请师傅开示一下。
108遍几张小房子为好？很简单。108遍啊，你至少要念3张。
哦，3张。哦。好的，好的。好，谢谢师傅开示一下一个问题，就是说是，就是说是平时现在就是。就是我们就是许愿念1万遍解结咒，每天念49遍念满为止，和不许愿每天念49遍解结咒，那这样的区别是不是许愿之后念的更有效果呢？
那当然了，讲都不要讲，愿力本来就有效果了。你要是不许愿的话，你哪来效果啊？对不对啊？
对对。
这个、
好的，谢谢师傅开示。下一个问题就是说，师傅就是说念小房子、许愿、放生、渡人等不同方式消业，消业就是消业，似乎也有不同的作用。比如这个放生消杀业比较好，请师傅开示一下，这几种消业方式各有什么特点和不同呢？比如小房子、许愿、渡人、放生。
小房子、许愿、放生、渡人，啊，记住。这几种功德都很大的。小房子只不过是让你自己内心得到一种消业，然后呢能够帮助自己成功的修成啊，还能够渡人，还能救别人，还能救人救鬼都可以。啊，放生啊，培养自己慈悲心，懂得财施布施无畏施啊，这个呢是啊布施的一颗心。明白吗？渡人那就是已经是慈悲心了，境界已经很高了。所以为什么叫你们马上渡人呢？啊，渡人的人比放生还厉害，因为你能够渡一个人，你救一个人，胜造七级浮陀，就是七层宝塔呀，功德宝塔呀，啊，对不对啊？好了。
对对对，哦，明白了。好，谢谢师傅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就是显得就是很多师兄啊，在学佛后，在网上渡人，还没有和对方交谈的时候，就能感应到对方的气场的好坏，是个什么样的人？请问这是人与生俱来的潜能，还是修行后出现的这种功能？能把这种感应用在渡人上如法吗？请师傅开示一下。
如法的，我问你，声音是不是代表一个人的心态啊？讲话的声音语句是不是一个人心态？你跟他没讲两句话，话不投机半句多，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上讲的。你跟那个人根本没办法讲话的，对不对啊？是不是啊？啊，有些人你跟他一讲很开心， 啊，实际上这就是一种感应了，用现代话叫感应了啊。你如果能够感应到他的慈悲心，你可能就会拥有啊啊对他的一种啊善良的感觉就出来了。你感觉到他这个人很愿意帮助别人，你跟他讲几句话你就知道了啊。有些人很自私的，你跟他没讲两句话，他第一句话出来就是自私的，你接下来没办法跟他讲话了。有的人你不要跟他讲话，
哦，
你看他那个脸，你已经不要跟他讲话了。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对不对啊？
明白了，明白了。
你就是买东西的话，你找个营业员，你也找一个笑嘻嘻的，你也不能找个很讨厌你的人的，啊，这么简单的道理，啊，对不对啊？
嗯，
啊，
明白了。哦，感恩师傅，师傅今天的问题先问到这吧，感恩您，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观地菩萨，谢谢师傅，感恩您，感恩您，再见。
好，听众朋友们，那么这个直话直说节目呢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